主啊，愿我们带着谦卑，我们的感谢，这是主得胜的清晨。主啊，愿我们带着一颗敬畏的心，来敬拜真理的心，来到这个殿中。主啊，我们的目的乃是要与我们的神相会。主啊，借着你自己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看见我们所信仰这一位神是何等样的神。主啊，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能够被神你自己的话所得着。主啊，让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部分，改变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每一天都更多更像神一点，主啊，满有从基督而来的馨香的之气。感谢赞美神，祝福我们今天啊，我们在你面前所有的这个敬拜，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希伯来书是一卷啊非常特别的书啊，它的作者是谁我们不知道啊，不知道，有不同的猜测，但是。 基本上没有这个没有一个确定的这个说他的这个作者到底是哪一位，今天呢，我们就首先就是来读神的话语，是希伯来书的1章1到8节。今天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带好圣经哈，我们今天会读不少的圣经的经节，所以对大家是一个，所以我们要有这个圣经，也很希望大家带自己的圣经来到我们的教会。 希伯来书的第1章的1到8节，啊，我们可以看这个 PowerPoint， 我打了，那其他的经文我没有打，但是这个经文我打的，所以我们这样一共就8节的经文，我们一个同声的来念好吗？1、2、3，起。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 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 就远超越过天使，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论到使者，又说。 神以封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好，我们今天就读到这个地方。啊，很多人跟我讲啊，说这个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个耶稣呢，这个他的形象跟旧约当中的神呢不太一样。 怎么不一样呢？新约当中我们讲到的，我们所信仰的这个耶稣呢，我们一讲到耶稣，我们就想到什么？想到他的慈爱，想到他的恩典。旧约里面的神呢，给我们一个印象呢，就是非常凶狠啊，非常凶残的一个神啊。所以他们就觉得呢，这两个神是同一个神吗？啊，有一个姐妹就在问我，她说她不太相信这个。 这个耶稣基督就是那旧约里的那个神，因为什么？他说他这个两个神呢不太一样啊。今天呢，这个我就借着希伯来书呢，我们就来讲一个不同的耶稣啊，不同的耶稣。耶稣基督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一位像圣诞老公公一样来，就是没到圣诞节就给我们发礼物的那一个啊。他除了他的这个恩慈和怜悯以外。 他其实还是一位非常有威严和尊荣的上帝，啊，威严和尊荣的神。所以这个呢，我就借着不同这个希伯来书这一个呢，把这一个观念跟大家来讲一下。通过这个8节的这个经文呢，我们先简单的回顾一下希伯来书的主题是什么呢？啊，希伯来书的主题呢是超越万有的基督，啊，就是说我们所信仰的这一位耶稣呢，他不是一般的。 他超越世界上所有的，他超越在这一章里面，他超越了谁？他超越了天使，啊，他慢慢的会，他告诉我们呢，超越谁？ 超越摩西，超越祭司，是吧？大祭司等等等等，他会跟我们讲的。那超越万有的基督呢，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呢？帮助我们更加深刻的认识耶稣到底是谁，让所有相信耶稣的人得到帮助啊。刚才我已经讲了，很多人以为耶稣是什么圣诞老公公啊，你有什么事情你就跟他求啊。他确实在第一次来的时候，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第一次来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拯救。所以呢，他所显示出的是神的慈爱。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在希伯来书当中，他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另外一个耶稣啊。这两个耶稣，我们所理解的耶稣是统一的耶稣。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基督的威严尊荣。为什么说是他是威严和尊荣？第一个，他告诉我们基督是君王，耶稣是君王。他不仅是君王，他还是什么？他还是创造者。 OK， 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希伯来书的一章二节告诉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啊。所以今天我们要看不少的经文啊，所以我们大家来看一下，大家能不能够翻到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第十八节啊？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十八节，马太福音是新约的第一卷书。就是马太福音的最后一章啊，就是第二十八章。二十八章翻到了吗？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啊，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第十八节 The book of Matthew chapter 28 verse 18 okay. The last chapter of the book of Matthew。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第十八节，翻到了以后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起。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好，耶稣基督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啊，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回到神的荣耀宝座的里面之前，他讲了一句话，他对他的门徒说，是地上啊，那个所有的权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以一个君王的身份在讲这句话的。所以我们要看到耶稣基督在来的时候，他是向我们显示了极大的慈爱、极大的恩典和极大的忍耐。但是同时我们不要忘了，耶稣基督他是天上的君王，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基督是完全的人，由耶稣代表的人要承受万有，就是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你仔细看这一节经文当中有两个时间的观念，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是讲很早很早以前，就很早很早以前的事情。然后呢，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这是很早以前的事情，看到了吗？所以承受万有这个事情是神对我们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托付啊！我们千万不要忘掉，耶稣当耶稣基督来到世界的时候，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跟你我一样，他跟你我一样，他会什么？他会饿，他会渴，他在受到痛苦的时候，他也会难过。但是他有一点跟我们不同，他不会犯罪，这是跟我们最大的区别，他不会犯罪啊。因为他是圣灵怀孕，对不对？他跟我们人的很多的地方都是，他是一个完完全全是一个肉体的一个人，所以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这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情。这表明什么？这表明以后来承受万有的是以耶稣基督为代表的所有跟他相信神的人，是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权柄。所以基督的威严通过他的君王的身份就可以表明出来。同时呢，基督又是什么？又是完全的神，通过他世界被创造。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三节和第一章的第二十六节。创世纪特别好找啊，圣经一开始第一章又是第一页啊，第一页你就可以翻到了啊。创世纪就是最前面的创世纪 啊，最最前面的第一章的第三节，翻到了吗？啊，创世纪是特别好找的一卷书，第一章的第三节，翻到了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一二三，起。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好，创造者，对不对？神的创造，第一个要有光，就有了光。然后再看一章的二十六节，就往后翻一页，翻一页啊，或者是同一页。OK， 因为我的是中英文对照的。OK， 它是排版比较那个紧。第一章的二十六节，神说什么？一二三起，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好，注意在这个第一章的二十六节里面，神说按照我们的形象，看见了吗？这个我们看到了啊，在我们中文的理解，我们是一个复数，对不对啊？但是实际上在希伯来的这个原文的圣经的里面，这个我们是一个单数，这是个单数的我们啊。就像有一些的名词它是单数，但是它表含的包含的意义呢是复数的这么一个含义啊。比方说我们说一支球队，球队不可能是一个队员嘛，一个队员还叫什么球队嘛，对不对？所以球队它本身是一个单数的单字，但是它表达的含义是一个复数的含义，所以我要把这个事情告诉你们。所以当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里面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的时候，它是以一个单数的名字，但是它表示一个复合的一个观念啊，它是一个复数的这么一个观念。所以基督是完全的神，通过他世界被创造，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在还没有这个我们人之前，在还没有整个世界宇宙整个物质世界之前，他就已经存在，他跟神是完完全全的同等的神啊，他不是三个神，他是一位神。好，等会儿我会用一个图解跟大家来解释这个观念是什么。基督是完全的人，代表着人，代表我们人要承受万有，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一个观念。第二个，基督是谁？基督是完全的神，在还没有人之先，他就已经靠着他来创造诸世界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点。君王、创造者，跟我们所想象的慈爱和怜悯就稍微有点距离，因为他要这个作者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告诉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不仅是那一个恩典的给予者，是救恩的完成者，他更是一个什么？他更是一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更是有极大的尊荣。这个就是我刚才跟他讲的啊，刚才跟你们讲的，来理解下一节经文。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神的儿子就是神，这些话讲得非常的清楚。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本体的真相，用他的命令来托住万有。三位一体的神这一个观念是大家比较难以理解的一个观念啊，这是一个奥秘啊，这是一个奥秘。但是基本上呢，我们用一个简单的图表呢，在这个地方呢，我给大家画一下啊。我们看到左边的那个上面的那个是圣父啊，就是 Heavenly Father， 就是我们的父啊。我们说天父啊，天父他是不是神？是神，没错啊。你看中心指向的神，对不对？好，他指向的是神，他是神。圣子呢，就是耶稣啊。圣子耶稣他是不是神？他是神。圣灵还有一个圣灵 ，Holy Spirit， OK， Holy Spirit 他也是神啊。你看他上面指的都是神，每一位都是神，但是是一位神，包括了三个位格。OK， 所以我刚才一开始讲的是那个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它是一个单数的名词，包含的是复数的含义。它在一个神的里面，在一位神的里面，它有三个不同的位格。同另外一个，我们要知道，圣父不等于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也不是圣父，他们的关系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呵呵，大概能理解的就凭着信心去接受 OK 呀，凭着只能凭着信心来接受，因为我们的脑子里面实在是没有办法那个来接受。那通过这个地方，我至少能够通过这一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圣子是神这一个问题毫无没有任何的问题。为什么？它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什么叫神本体的真相？本体的真相，你如果要上飞机的时候，你要飞机那个航空公司，你要登机之前一定会要经过一个安检，他一定会让你出示一个证明你这个身份的人，对不对？你会出示什么？你自己的本身是一个人没错，但是你还要证明一下，那你会在美国旅行的话，你要出示你的驾照，对不对？当你把你的驾照递上去的时候，他看你的驾照上面的名字跟照片，然后再看你的这个驾照所代表的就是你，对不对？所以有点是这个关系，就是说它是神本体的真相，好像是那个驾照上面所反映的，那个驾照代表的就是我这个人啊。驾照跟你可以说是等同，差不多这个意思啊，差不多这个意思啊。这是一个比方，不太恰当的比方，因为神的事情我们做什么比方都不是很合适啊，我们只能够大概帮助大家来了解一下。所以我们看到了神的儿子就是神啊，神给我们的理解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啊？有的人说旧约当中的神是非常非常凶残的一个神啊，到处一会儿就灭杀人啊，一会儿怎么怎么样啊，那是因为没有好好的读旧约。 OK， 我们读旧约好好读，你就会发现他是一个也是非常有慈爱的神啊。第三点，基督超越天使， Christ surpasses angels。 我们中国人呢对这个天使观念呢不是特别的敏感啊，也没有特别多的对于这个天使是有什么特别大的感觉。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一卷书是写给谁的？希伯来书，写给希伯来人的嘛，对不对？希伯来的像是犹太人的基督徒啊，是犹太人的基督徒。所以我们一定要怎么样？我们一定要了解犹太人的文化，犹太人的天使观，才能够知道这个含义有什么。犹太人当中对于天使是非常非常的敬畏的一个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跟神，他们不能够见神的啊。我可以告诉大家，犹太人呢他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神这个字啊他是不读的，不敢读的，你知道吗？他不敢发这个音。 OK 呀、yeah, 我们说的我们现在读的这个耶和华，是不是、啊、我们经常讲耶和华是神啊，我们的神。其实你到犹太人的里面去的话，他们看到那个，他们是用四个辅音字母代表神 YHWH， 就是那四个字。 OK 呀，他们每看到这个字，他们用另外一个字来代替啊，就是另外一个 Adonai， 另外就是主，我的主来代替。所以呢我们当时那个西方的那个人去了那个犹太人的那个，他们看到他们的圣经啊，他们就说哎，神的名字是这样读吗？那犹太人说啊，就这样读吧。所以就把那个原因加到福音里面去，读成了耶和华。其实耶和华不是神的名字。 OK， 他们当犹太人读神的名字的时候，他们看见那个字，他们都不敢念那四个福音，他们要用另外一个字来代替来读神的这个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既然不敢读神的名字，但是他们就什么，他们就只能够跟神的使者，就是神的天使。所以在犹太历史当中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基本上讲到神怎么怎么样，神的使者怎么怎么样，就是讲天使，神差遣他的天使跟他们见面。 OK， 人是不，他们都非常清楚，人是不能见神的面的啊，一见神的面他们就死了。 OK， 所以呢他们呢对神非常非常的敬畏，所以呢就什么，他们只能跟天使发生一些的关系啊。他们因为不能够跟天父直接发生关系，因为人跟那个天父的因的罪的隔绝，所以他们就跟什么，跟天使，他们非常尊重天使。还有一个民间的一个说法，就是说每一个犹太人呢都有一个 assigned 的天使。 OK， 就是每一个犹太人呢有专门的一个天使啊，有什么事情呢，你就找他，他是你的，你跟他这个关系，你要祷告你就跟他去。 OK， 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那个民间的那个传说。这但是不管怎么样传说，我们就知道天使这个观念在犹太人当中是非常非常非常崇高的，因为仅次于神，他们不敢跟神有发生任何的关系，他们只能够跟天使产生关系啊，只是这样一个观点。但是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基督超越天使啊，基督要超越这些天使啊，圣子的荣耀啊。我给大家看一幅图，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七节，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你看到了，你看那个位置画这个图的时候，耶稣在中间，天使在他的下面， OK， 看到了吗？啊，那些天使是什么？天使就是帮助耶稣基督完成任务的，看到了？好，因为什么？耶稣基督是神，在他父的荣耀里啊，同着众使者降临，这个使者就是天使，啊，就是指天使，啊。下面一节经文，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个我们又想不通了，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神是一个灵，他像我们，他会像我们人一样需要坐吗？他累了要搬个椅子让他坐吗？当然不是啊。那什么含义？这里的坐表示什么？表示权柄，他坐在审判台前，他是表示权柄的含义， OK。而且他在这个之前，他洗净了人的罪啊！你看其他的这个圣经的书啊，在花了很多的篇幅讲他如何洗净了人的罪，对不对？包括四本福音书，最核心的就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洗净了人的罪，就是十字架他完成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他一笔带过，因为这不是他强调的重点。在这句话的里面，你明显看见了，他完成了一件事情以后就怎么样。重点是在他后面那个部分，而不是在他前面那个部分。他要强调的是耶稣基督的权柄和威严。神是灵，不像我们啊，需要累了需要找一个座位坐下。他这个坐表示他掌权的含义。那么右边是什么意思呢？啊，右边，犹太人的文化当中是以右边为尊啊，就是以右边为尊，就是右边的是为尊的，就是大的啊。那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高天至大者就是父神，所以当他坐在父神的右边的时候，他就是神，他跟父神没有高低之下的。OK， 我们要搞清楚这个三位一体嘛。我们刚才讲这个三位一体，就是为了帮助我们来了解。同时看见了我们什么？他洗净了人的罪，就是说，我们有一天要去再站在神的坛前，要面对耶稣啊，这个他故意画个西装，他是男的，那女的怎么办？反正就是每个人都要站在神的面前，都要面对着神啊！神有一天要来审判我们啊，以他的公义的标准来审判我们啊。顺便我跟大家提一下，圣经当中有一卷书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慈爱这个字的，你们知道是哪一卷书？启示录。圣经的里面有一本书，启示录里面从头到尾没有提到一个字是跟慈爱有关的。威严尊荣的基督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对刚才的经文大概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啊。今天我们的希伯来书的一章的一到八节，他告诉我们，我们是有盼望的。威严尊荣的基督，他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没有能力的，非常穷乏的，没有任何 power 的，不是这种的。他是非常非常有能力的，他是君王，他是创造者。在创造者的里面，我们是有盼望的。基督徒会有苦难啊，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喜乐呀。我从来不会跟大家说，我说你信主了以后，从此以后一帆风顺，飞黄腾达，因为这不是，我不能够跟你讲这个话。为什么？因为这不是圣经的真理， OK， 所以我不能够告诉你呀。而且明显的告诉我们，一定会有苦难， OK。但是我们基督徒面对苦难有一个不同的态度啊。我们一起看罗马书五章二到三节。今天我们早上才看罗马书啊，第六章，我们就往前翻，好吗？罗马书五章，大家又要开始翻圣经了哈，一起翻。罗马书 第五章二到三节啊，我们就三节就读到那个欢欢喜喜的就结束啊，我们不用把它全部念完。OK， 翻到了吗？罗马书第五章二到三节，那个黑皮的圣经的是多少页？教会黑皮的圣经159页，好，翻到了啊，圣新约159页，翻到以后一起来念，一二三起。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好，就停在这个地方。主耶稣基督在离开世界之前，约翰福音他跟他的门徒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放心，因为我已经战胜了世界。在保罗的罗马书的第五章里面告诉我们，在基督徒在世上会有苦难，但是即便是在苦难的当中，告诉我们什么？也是欢欢喜喜的。我们有一次讨论啊，关于喜乐的问题啊 ，joy， 英文字是 joy， 跟英文的字另外一个快乐 happy， 我们说这两个字是有差别的啊，差别在哪里 ？happy 就是现在中文翻的海皮，怎么好像是翻成海皮是吧？就是 happy 的话是指什么？是指外面的条件，是指外面发生的事情跟我们让我们高兴。喜乐 joy 这个字是不取决于外部的环境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差别。我们基督徒在困难的当中，在苦难的当中也会有喜乐，就说明什么？这种喜乐不是由外部的情况来决定的，是由我们内部的心态，是由我们内部的感情和对于神面前的委身所决定的。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啊，苦难都会有，怎么面对苦难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基督徒神告诉我们在苦难的当中应当是怎么样，不是说你或许或怎么样，而是说应当是，就是说这是个命令，应当是喜乐的，应当是欢欢喜喜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所信仰这一位主乃是威严尊荣的基督。第二点，威严尊荣的基督告诉我们，我们是有能力的， We are capable。 OK， 不是我们自己厉害，不是我们自己厉害，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啊，不是我们自己厉害，乃是我们的神非常厉害，他是以君王加上什么创造者，在他没有难以成功，没有难成的事情，所以我们因着我们相信神，我们是有能力的啊。让我们看一个地方啊，撒迦利亚书4章6节，撒迦利亚书是小先知书里面啊，往前翻，是旧约的当中蛮后面的地方，撒迦利亚书4章6节，其实是一句名言啊，撒迦利亚书是小先知书里面一卷书，翻了吗？翻到了吗？啊，撒迦利亚书那个黑皮圣经是多少页？旧约多少页？837页啊，旧约837啊，那个你拿的是新约没有？撒迦利亚书4章6节，然后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一二三起。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我们有能力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厉害，乃是靠着神和神的，就是神的灵，圣灵也是神嘛，对不对啊？因为神是我们的倚靠啊，这是告诉我们一个。另外一个呢，因为耶和华必供应，耶和华必供应，耶和华以勒啊，这是这个字出现这个地方是在应该在创世纪26章 啊，二十六章还是二十八章？应该二十六章吧？啊，二十二章应该是。那个现以撒，现以撒二十一、二十二，对，创世纪二十二章应该是。我们有能力，并不是我们有多厉害，乃是因为我们所靠的这一位神是大有能力的神，是有威严和尊荣的神。第三点，这一位威严尊荣的基督告诉我们，我们有生命，我们有生命。请注意，这个生命不是我们现在肉体的这个呼吸的这个生命啊，不是这个生命。他讲的是什么样的生命？是神的生命，乃是永恒的生命。让我们看两节经文，约翰福音第八章和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好吗？约翰福音第八章，新约多少页？黑皮圣经四十页啊，四十页。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翻到了吗？啊，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翻到以后我们一二三一起来念好吗？一二三起。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好，这是一个。同一本书翻到后面快结束的时候啊，二十章，第二十章，第二十章第三十一节，第二十章第三十一节 The Book of John Chapter 20 Verse 31，看到了吗？好，翻到以后让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起。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好，看到了，我们已经能够呼吸，有一个肉体的生命，但是很显然神告诉我们，这个生命不是我们所讲的肉体的生命，不仅仅是肉体的生命，他讲的是在神里面有一个永恒的生命，永远的生命，永生，指向永生。所以这是威严和尊荣的基督所启示我们，刚就是借着刚才那几节的经文，他是承受万有的，以后我们要跟着他一起在这个地上作王。当然有没有这个地，那是另当别论了，新天新地以后可能又不一定有这个天地了。第二个，他是完全的神，他是完全的神，他是非常有能力的一个神，他远远超过了天使，他就是神本体的真相，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所以他就是神。是因着这一些，好，因着这一些，我们基督徒相信他的人是有盼望的人。保罗曾经说过一句，他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的复活，若没有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基督徒就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我们基督徒就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若没有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所信的，就是最可怜的。OK。两千多年之好多年，很好几千年之前，孔子死了，我要信他，我也死了，我跟他有什么区别？当我们死的时候，我跟他有什么区别？但是有一个人他复活了，这个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扭转。这个扭转就告诉我们，若没有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所信的这个人就没有任何意义了。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盼望，对不对？所以告诉我们，威严尊荣的基督，生命在他的里面，没有什么是不在他以内的。所以我们所相信的人乃是非常基督徒。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不是看到基督徒，我们应该有一个在神生命中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应该非常有能力，非常的喜乐，非常的一个很积极向上的这么一个形象，而不是像很多的基督徒，我们所看到的很多的基督徒只看见自己眼前的一堆的困难，然后就怎么样，然后唉声叹气，这不是神要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形象。下面我跟大家讲一个见证，戴德森的见证。大家都知道哈森泰勒吧？哈森泰勒是一八多少年的时候去中国传福音的人， 你们看见了吗？他一家子很多人嘛，看到了？你们看到有没有？他们都理着，他们后面都蓄着一个发，看到了吗？清朝的发那个发辫，看到了？他们穿的服装好像也是大褂哈，也不是西装哈，看到了？他是内地会的创始人啊，他在中国有51年的时间，他的家里面一代又一代，他的儿子，这里面有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在中国，他儿子的儿子在中国，他儿子的儿子的儿子也在中国 ，OK， 呀、yeah. ，戴德森当时他在中国的时候，我要给大家念几个，他当时去中国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当时中国是特别的排外啊，很没多久以后就是有他也经历了那个义和团的这个事情啊。就是我们称他就是全匪嘛，全匪以后就是他们特别的排斥啊，他们杀了很多的这个洋人啊，就是他们不喜欢洋人啊，他们当时的时候啊，把信耶稣的中国人称之为二毛子 ，OK， 就是不是洋人嘛，洋人直接这个鼻子跟我们不一样啊，信耶稣的中国人呢，他们就这叫二毛子，就是还不是毛子，毛子的话就是直接的洋人啊，就像戴德森这样的人。这种环境的下面，他怎么会去的？这个他当中有一些的事迹，我给提出来，我跟大家今天来分享一下。当时呢，他有一次要去汕头，啊，大家都知道汕头嘛，汕头是在福建还是在广州啊？在广州吧，在广东嘛，对不对？他去汕头，他去了汕头以后呢，他在那里做了很多的工作。当时呢，有一个基督徒的这个医生呢，就回忆。跟戴德森在一起的时间啊，他就写了一段话，他说他就是指戴德森，他整天在外工作，回到家里双腿酸痛，身体疲乏，炎阳把他的脸烫伤，长出满面水泡，他坐下来好像精疲力竭似的，数小时后又起来迎接另一天的劳苦和熬练。我知道他很受中国人的尊敬，在他们中间做了很多美好的工作，他的影响就好比一朵花，在他们当中散发着基督的香气。啊，他当时去了中国的时候，中国非常的排外，啊，他为了能够适应中国的环境，学了潮州话。潮州话谁会讲？潮州话是大概是最难讲的这个语言的当中的方言当中的一部分。他去学潮州话啊，不仅学潮州话，穿的大褂，穿那个整个的服饰完全是中国的本土的那种现象，除了他的脸以外 ，OK。他在中国51年的时间，那按照我们想讲，这么大伟大的一个宣教者啊，他应该是在工作的时候一帆风顺啊，神应该祝福他，不是？我们刚才看到了，他非常的难过，他的生活非常的难，环境对他也非常的困难。他到了一个地步，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有没有在神里面有没有盼望啊！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戴德森，他有一次在那个去那个地方。太累了，而且呢，晚上没有地方住。他后来就在庙的门口呢，就待了一个晚上，在待的晚上的过程当中，还遭到抢劫，还把他的这个东西给抢走了一部分。当时的时候，他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可是，他突然之间，他想起来，他说：“哎呀，他说我忙了这一天，碰到这么多的事情，结果我忘掉了。”为那些人祷告，所以他做了一个祷告，他说：亲爱的天父，我以罪人的身份来到你面前，求耶稣的宝血洗净。他一边行一边祈祷，啊，主的爱何等伟大。他继续说，我为自己祈祷，为英国的朋友祈祷，也为同工祈祷，欢乐和忧伤混合在泪水之中，如泉涌出，使我忘记路途的辛苦，不知不觉间已经抵达目的地了。他当时想要回上海，啊，他在上海是他的一个基地，因为他在汕头所做的工作， 他希望能够到那边去做更多的工作，可是他的医疗的设备啊，还有一些的书籍啊，都是在放在上海，所以他在回上海的路途的当中，碰到了这么样的一些的事情，他为那些经过的人为他们做祷告。后来呢，他这个知道当时浙江有一个县叫海宁县，我不知道大家你们有没有去过，我曾经去过那个地方。那个县当时的交通非常的不方便啊，他就没办法啊，那个坐船到一船那个地方那个河运不通，他就去雇了那个，他没办法去雇挑夫。可是当时中国人的，当时中国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一个习惯，就是抽大烟，对不对？所以那些抽大烟的那个挑夫都是抽大烟的。抽大烟有个什么结果？身体非常的虚弱，他请的挑夫啊，只能走一段路就走不下去了，所以他没有办法，很艰难的困苦的当中，不仅是在生活的环境当中的困苦，他还碰到了一个属灵上的一个痛苦。在1869年，他的情绪非常的低落啊，他自己这个写那个传记的人这样说，他说1869年整个夏天，戴德生的情绪非常低落，脾气暴躁是他每天每时的失败。他那天是那个时候他脾气非常暴躁，有时他甚至怀疑这么一个容易失败的人到底是否真的是基督徒。长久和他的太太分离，更加重他内心的压力。终于他在8月病倒了，可能是肺炎。这一切使他产生疲乏和渴求的感觉，他看见自己和内地会需要更多的圣洁生命和能力，他看到自己的需要越来越大。他这样写，他说，当我不与神一起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充满危机和罪恶，而且忘恩负义。他当时的情况，他当时是祷告禁食痛苦的挣扎，尝试努力做得更好，而且下决心仔细研读圣经。他强迫自己拨出更多的时间来休息和默想，但这一切都好像没有果效。每一天每一小时，罪的重担都紧紧地压迫着我。我知道我若住在基督里，一切便迎刃而解，然而我却不能。每天早上我以祈祷开始，尽力把精神集中在主身上，但工作压力使我精疲力竭，以致常常忘记他。再加上难受的气候，更使人脾气容易暴躁，刚硬的思想，不善的言语更是难以控制。我每天都在罪和失败的辖制下缺乏力量，真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你们相信这是一个属灵伟人的经历吗？戴德生问自己一连串的问题，是否无药可救了？难道就这样长此下去，不断挣扎，失败代替了胜利吗？我怎能向那些接受耶稣基督的人诚恳地传讲，他就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而自己却一点也不像他呢？他是怎么解脱的？我就直接跳过那个事情，告诉你们答案。他在挣扎的过程的当中，他终于有一天他明白了一个真理，我觉得我实在是神的儿子，神的灵在我心中呼唤，但我不知道怎样享受儿子的权利，我完全没有能力。我想神或者不让我感到在地若天，因此天堂才显得更为美好。我不靠自己的力量追求成圣，因我知道自己实在没有力量，我也这样求主给我帮助和能力。有时我想主是保守我支持我的，但每当我晚上回想和省察的时候，又是失败和罪过，只好在主前认罪。他终于醒悟到一条真理，为主耶稣接受就是圣洁的开始，为主耶稣所爱就是迈向圣洁，为主耶稣所信赖就能达至圣洁。这信心的恩典是把我们的灵魂与基督，把救主和罪人系在一起的锁链，又好像一条流通的管子，从基督的丰富里满满的流下来，那不结果子的枝子就变得结果累累。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有一个传道人叫麦卡蒂，给他写了一封信。他看到那封信的时候， 他终于明白了一条真理。他说，我一面读信一面恍然大悟，全都明白了。他想到了圣经当中的一节的经文，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我仰望耶稣，看见他说，我永不离开你。喜乐便如泉源流在心里，啊，安息就在这里。我想起自己曾经努力挣扎要安息在主里面，却是突然。他岂不已经应许要住在我里面，永不离开我，永不撇下我吗？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对于戴德森有一个非常非常深厚的感情，因为他讲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我若有千磅财物啊，我不会留下一块不给中国，我若有千条性命，中国可以全数支取。这是他写的一句的话。但是如果你再去看戴德森传记的时候，你不要漏掉他后面还有一句话，紧接着那句话他说什么，他说，不是中国，是为基督，是为基督。他的一生，他为我们中国付上，死在中国，他的儿子死在中国，他的孙子，以及我现在所读的神学院，就是他第四代的曾孙戴绍珍所创办的。他们之所以能够在这么样困难的时间当中，他能够从神那里得到神的这种安慰，神的帮助，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得胜的主，我们所信的耶稣是一位超越一切的神，是一位有威严和尊荣的主。当他意识到这个时候，所有的问题都不再成为问题。我要跟大家讲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因为我在考虑到我们最近碰到的一些的事情。八月份是新来的，有很多的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有很多的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他们来到我们教会，我们是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接纳他们？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神给我们的这个托付能够把它很好的在实践的当中能够表明出来？有一个美国家庭因为各种原因离开我们，我们现在儿童施工上面有很大的缺乏，跟我们一直住在一直这几年一直共同度风雨的一个弟兄曹瑞弟兄，他马上要离开我们，9月10几号他要到 Chicago， 他找到一份新的工作。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我们如果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真的是那一位威严和尊荣的神，那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神给我们的使命又是什么？请大家好好的思考，威严尊荣的基督对我们的期盼是什么？神对我们的呼召是什么？神对我们的呼召仅仅是让我们享受神丰盛的恩典。我们有什么需要，我要找工作，我们去求神，我们有疾病，我们去求神来医治，仅仅是如此吗？周三晚上我们有祷告会，我们有没有为我们神的家献上我们自己的一份殷勤的心力？有没有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我们亲自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周五的晚上我们现在明显的是缺乏同工，两个星期之前我们接待了大概有80到100名，可是我们在这边的服侍的基督徒的同工却很少，这是一个现象，已经持续了很长的一段的时间。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思考，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他对我们的呼召是什么。周日的时候 Sunday worship， 主日学没有一次是能够在十点之前能够正式开始的，十点的时之前的时候都是稀稀拉拉的，所以我们一边，我们今天几个人我们就祷告，我们说等待着一边开始查经一边那个什么啊。还有我们每一天是不是 everyday walk with God， 我们自己有没有读经，有没有祷告，这些我们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我们的神，相信的神是这样一位威严和尊荣的神，可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过的日子确实好像毫无力量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反差。问题出在哪里？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 God's promise is， 大家能看见那个字吗？就是那幅图画里面的字，疲乏的他赐能力，无力的他加力量，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神所盼望的我们，我们一定会在生活的当中会经历各种的苦难，会经历各种不顺的处境，但是不要忘记神给我们的盼望，神给我们的应许是疲乏的他会给我们能力，无力的他会把力量加给我们，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在今天这个时间重新思考我们所信仰的这一位基督到底对我们真正的含义是什么。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恩主，我们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希伯来书是一卷关于耶稣基督的书，主，让我们能够通过这一卷书看见神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你对我们的盼望，你对我们的应许，让我们牢牢地记住，牢牢地抓住。主啊，你赐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在这个世界上面的诸事的各种的享受，你要给我们的乃是在你里面永恒的盼望。但愿我们基督徒能够被你的爱所得着，能够知道我们所信仰的这一位主是大有能力的神。我们在这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